敬拜，如诗歌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是全然因着主，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引导。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为知道我们人生如浮萍，也晓得我们的前途若不落在主的恩手中，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在黑暗里。我们就晓得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人生常常在追求我们期待的事，可是我们就发现不如我们所意念的，许多的事是出乎我们所能掌管的。可是我们晓得有一位来爱我们的主，他不但造我们，也用他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可以我们走在稳健的路上，而且与主同行。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来用诗歌敬拜，这也是我们的宣告，也是我们借着诗歌，我们在宣扬那一位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再次要用神的话来彼此的勉励。我们要看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1到20节。那我要邀请弟兄姐妹用2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主要的经节哈。马太福音18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哈，因为不是很长，一起来哈。十二节，请。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吃上一个。好，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用你的爱深深吸引我们。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舍命，使我们的生命在黑暗的权势中可以得见光。借着耶稣基督的献上，将我们从死亡的权势救拔出来，我们可以得称天上的那一位神做我们的父亲。感谢你，因为如此大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能尽了解，但是我们却深深晓得，靠着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行的，我们深知到主的爱是如此的无法数算。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在7日的头一日，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使黑暗的权势在神面前无权无势无纪念的早晨，我们这蒙恩的儿女再一次靠着主的能力，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也在这里抬头仰望，我们更来祷告，将我们一切的重担难处一切的迷茫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你是一切的答案，唯有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求主保守这个圣会，还来到面前听神你的话的，愿主你祝福他们，引导他们，并且让他们看见唯有主是他们的恩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提到羊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一只走迷了路的羊哈。那18章我们可以从整章来配搭看今天所读的刚行是2到14节这段圣经，这里讲的有关迷羊的这个比喻是耶稣向门徒说的。各位请注意，在18章的一开始，那里第一到第五节讲到天国是谁最大哈，往下，然后后面又讲到不要让弟兄跌倒的事情，好，中间就是这一段迷羊的比喻，12到14节各位念的地方。后面又有两段落，15到17节是讲到教会秩序的问题，18到20节是讲到祷告的事情。看起来前面两段和后面两段跟这个迷羊的比喻似乎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可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在这里透过上面两段和下面两段来解释到底什么叫做迷羊，有关民羊的教导在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看的这个第13节这里说的，若是找着了，他为这一只羊欢喜必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更大。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 说那个羊的主人撇下了99只羊啊，去找那个迷失的羊。十二节这里又讲到耶稣开始问这个问题，他认为100只的羊迷了一只，你们的意思如何？就是门徒们听了这个比喻，提到如果你有100只少了一只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反应嘞？通常我们如果从数量来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已经有99%了，少了这个1%，99只要照顾，可以让你忙得昏头转向，忙不过来，那个意思还跑到哪里去都不晓得，这个叫做不听话的野羊哈，走了哈，那就让他去，因为99只要照顾，不要舍弃这个大部分而为了一只牺牲。通常人的反应都会感觉，如果耶稣问你的意思如何，我想门徒可能会用这个角度去看，还是99%重要，1%就 let it go， 就让他走吧，不要让他来惹我们的麻烦，也因小失大。所以呢，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告诉他们13节刚才说的哈，叫他们记得，他说找着的时候，说有一只，为了这一只羊，他们欢喜比有那99只还要大。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们先来看，这里小羊到底指的是谁呢？小羊到底是谁？首先第一大点，我们从6节到10节这一段经文来看，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他从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底下提了一些逻辑啊，就是如果某一部分使得这个身体有这个出问题，那宁可把它砍断啊。最后10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小看这小子里的一个。6节这里说的啊，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哦，原来那个迷羊是在讲什么？讲这个小子。那这个小子他有两个可以形容他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信我的小子，第二个身份是跌倒的小子。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信我的肯定是已经信主的，或者是曾经信主的啊。那这个是所谓的信我的。所以小子是谁呢？小子不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他说迷羊不是那个还没有信耶稣的，而是已经信耶稣的，但是呢他却是迷路了。底下说的这个小子是跌倒的，这个跌倒的这个字，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哈 Scandalizo 这个字呢，它是有引诱的意思，也有怂恿犯罪的意思，有时候用在说这个不可信任这个意思，甚至叛变或者是使人放弃信仰，都用这个 Scandalizo 这个字来要表达。所以这个比喻的名扬呢，并不是没有信主的福音对象，指的是谁呢？是已经信主的，但是呢他们可能是被那些喜爱在后面批评，喜欢在后面论是非，讲别人坏话的人影响了，以至于他们离开了主，或者是他们看到了有一些人他的言行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他的样子没有基督徒的香气，因为如此使他们离开了主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在这里讲这种影响就会使他们变成迷羊，迷路的羊，那使他变成这样子，他的责任就很重了。就是6节到10节这段圣经，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很重，很重要提醒。我们想如果按照人性本性来看，我们都会看到99只，比较不在乎那个少数的一只，我们刚才提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主的心意，如果按照这一节来看的话，他看中这一只迷羊，并不是以数字来看羊， 他不是以数量来看羊，他是以宝生命的宝贵来看这只羊。只要一只羊都比99只的比较的话，那个唯一的一只的生命没有输给那99只的羊的生命。耶稣是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只要是一个生命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通常看一个独裁者或者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他为了他的目的，他会以什么来看？他会以一个杀人如麻也没有关系，或者杀掉一些人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够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目的不像神是以哪怕是一个生命都很宝贵，他是把人的生命当成只是一个数字，或者如果用机子是一个螺丝钉哈，这是不是神的看法。美国的西雅图啊，曾经哈、有一件事情，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名字叫做 A.T. Masfield， 这个人哈、她是生在1921年，然后呢，在1966年的时候呢，她就搬进去，也等她的五岁的时候搬进去，在西雅图的一个城市哈、巴勒这个地方的一个叫做46街的一个两层楼的房子哈，我们看这个房子哈，这个房子只有两间卧室哈，小小的。那在2007年的时候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就在他们这个地带呢，就开始准备要来重建一个商业区的大楼哈。那他开始征地哈，一开始就很顺利，但是呢，到了这个老太太的这个房子这里就卡住了啊。这个老太太的房子呢，事实上是比这个老太太当时还老，那个房子已经108年了哈，也就是108岁的房子了哈。那途中我们所看的这个啊，一般我们统称叫做钉子户，钉子户就钉在那里不动，叫做钉子户。那老太太的房子呢，开发商没有办法硬要这个老太太搬迁，那所以呢，他们就修改这个整个设计图，就从他那一块地方就凹进去啊，就把它拿掉，留的那个房子还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有刚才你们所看的，那个老太太呢，她这个房子其实设备齐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啊。那她就住在这个地方40几年。都对一切呢都很有感情。我不晓得各位你们住过你们老房子，或者是以前住过，现在回去老房子那个感受哈，你要那个老人家哈搬离他原来住了一生的地方，那是等于是要他的命一样哈。对他来讲，他这个房子他住在那里是像他的命一样。所以呢，开发商就很头痛啊，很头痛。他们一直想办法，如果钱能解决，就不是问题啊，啊。所以也去跟他谈。那以当时那个这个房子的地皮大概美金12万块，连这个已经这么老的这个屋体大概8000块美金哈。那他们想说就跟他谈吧，结果谈到最后呢，最后就打算用100万给他买这个房子。哇，这赚到了哈，等于是5倍的这个价钱了哈。那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拿掉，好，它整个建筑能够完完整的一个所谓的商业区的这个大楼。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不愿意卖，不愿意卖。那这个当时的英文的西雅图报的就去采访这个老太婆，然后老太婆呢，她这样说，说我不想搬。我也不需要钱，钱并不意味一切。英文来讲 I don't want to move， 不要搬。 I don't need the money， 我不需要钱。 Money doesn't do me anything， 钱对我来讲不算什么，这样。老太太也没有请律师，老太太也没有写信给相关部门，老太太也没有上访首都华盛顿讨个说法，更没有制造燃烧弹，老太太也没有自焚抗议。 这个老太太只对开发商说了一个简单的词 No， 他就这样留下来了。开发商无可奈何啊，那只好修改这个图纸哈，把它盖起来就变成这样，所以他们忍痛就挖掉这一块地方。开发商碰到这种钉子户真是头痛了。那西雅图时报报道说，这个太太呢，老太太呢，在那段时间呢，这个总工程这个工程的最高的这个监督叫做 Martin， 巴里 Martin 这个人呢、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商的这个工程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总监呢，这个 Martin 呢，他就关心起这个老太太来了，因为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啊，所以孤身一个人。唯一的儿子是在儿子是三岁的时候脑膜炎死了。那至于他已去世的丈夫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他也不讲啊，也没有人了解哈。所以呢，这个 Martin 呢，知道他这个太太已经很老，老太太已经很老，所以行动不方便嘛。因此呢，他就开车送他去做头发啦，开车载他去医院啦，哈，去看病啦。如果没有食物的时候，他就帮他去这个杂货店呢，去购买一些食物 grocery 哈。然后需要药的时候，拿着他的处方药就帮他去拿这样哈。那他没有饭的时候呢，就帮他做晚饭啊。那到了开工的时候，他就跟那些工人说：“记得啊，要把这个老太太当成你外婆来看待。”那么，2008年6月15号，这个老太婆呢，86岁，胰脏腺癌哈就死了。离开的时候，他所固守的房子还是属于他的。这个老太太死后啊，媒体披露在他遗嘱的里面，他将这个房子送给这个马丁，那个 Martin 啊 ，Barry Martin， 感谢他在开工期间啊对他这个体贴的表现的友谊啊。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如果在别的地方啊，可能老早就被用铲土机给铲走了啊，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铲走了啊。或者是派军队来就砰砰砰把它打掉。可是这发生在美国，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权，一个财产权，这是一个基督化的国家，这是以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建立的国家。哪怕是一个人，就像今天我们说的，耶稣看99只，哪怕是只有一只，他都好宝贝，没有人能碰任何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尊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尊重生命的本体性。在这里我们看见物质不是所有的价值，我们也看见数量多寡也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神所造的生命，那才是最大的价值。所以为什么耶稣说那一只迷路的羊，哪怕是只有99分之1的那个生命，对神来看他都觉得很重要。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高抬自己过于别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他是比别人权力更大，因为在神看我们都相等的，唯有神是那一位掌权，每一个人都要彼此尊重甚至彼此珍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讲的这个迷羊的这个比喻很重要的一个点，神在乎每一个个体生命是否回到他爱的怀抱里，神爱每一个他所造的生命个体是否能够都被接纳，不管他是完不完美，神都好在乎，他疼惜每一个人。这是在这里要我们和他一起来找回那迷路的羊，不只是神要去找，他告诉门徒，也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和我一起去把那个哪怕是99只之外的一只，帮我和我一起去把他们找回来。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从第6节到第10节这一段看到这一段迷羊的比喻的一个教导。第二个部分，再从15节到第17节这里。这段经文15到17节这段经文，通常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处理这段经文，我们都会解释什么？ 处理这是有罪的弟兄，你要用什么步骤来处理他？哈，这个人犯错，这个人得罪你，我们该怎么处理他？通常是这样子看哈，底下，首先我们要先骂他，你个别和他是先骂他，因为要指出他的错来。十五节说的，第二个，他如果不改呢，就带几个弟兄一起去骂他。这是十六节说的，因为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到第三呢，再不改呢，就全部的教会骂他。因为十七节说，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对不对？最后他仍然不改，我们就放弃他，因为十七节说，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像是吧，对不对？这个是有圣经根据。可是弟兄姐妹们，到底什么叫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勒？你知道那个税吏当时在这个以色列的当时罗马控制的地方啊，因为税吏是专门呢自己百姓代表这个殖民的这个罗马政权来克扣自己百姓，也就是吸自己百姓的血的那个犹奸，犹太人的内奸，就是这样子，很可恶的啊，每一个人看到都吐口水的啊。那这个所谓的外邦人，对犹太人讲，他们是很优越的，外邦人他们看像狗一样的，是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的，所以要看他们像这样子吗？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看外邦人和税吏。我们看一个地方哈，这个经文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那里说的。第九章这里讲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好不好？我们念一下好了哈。好，十九节的开始，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十一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嘞？”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各位，这里说罪人，罪人是谁呢？就是自觉不配站在主面前的人啊。而耶稣呢，所谓的自以为义的人呢，他对这些自以为义的所谓的法利赛人，自己觉得是很棒很棒，已经是模范生，已经是100分，是全民的楷模的人，耶稣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要看的是谁呢？他喜欢去谁？喜欢去那些知道自己不配站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侍奉中心不是那个所谓的好人好事代表，不是经常跟这些好人好事在一起，耶稣乃是去找那些被排斥的罪人。这很不一样，神看人不是人看人，人看人是看有头有脸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神看人却是看那个自觉知道自己是不配站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18章15到17节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讲怎么样子的严格执行纪律的那个四部曲，好，我们刚才讲的有点好笑，他也不是用来审讯或者是来审查犯错的人。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当弟兄姐妹他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放下一切，用智慧，用耐心，用爱心，我要把他当成我们的心上人，把他当成耶稣看的罪人和税吏一样来服侍他。这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认为循规蹈矩的人，我们就很重视他，这是乖乖的。可是我们对于所谓的污秽的人，对一些有罪的人，我们觉得你应该先弄干净， 你要好行为，然后神才会喜欢你。各位告诉你，这是宗教才这样说，可是一个生命信仰不是如此，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的所谓好人。神的圣洁荣耀用人自以为意是没有用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不管他是高高到国家领导人，或低低到这个搞卫生的这些清洁队员，在神看一样都是罪人，因为站在神的圣洁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所以从圣经里面看，我们晓得神要的是那个向神说，神啊，开恩救我，我不配的那些平凡的罪人。所以一般我们觉得少数的这种也许社会边缘人，或者是我们说的在我们当中那个迷路的羊，已经某种因素他们离开神离开主的家的这些人，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好的，可是在神看他却是珍惜他这个生命。所以你看好，在这个十八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段经文，我们刚才不是列了五个段落吗？的那个第一段落，十八章的第一到第五节这一段经文，他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小孩子来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小孩在他们当中怎么看呢？小孩总是碍事嘛，对不对？是不是？可是在这里耶稣讲什么？讲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小孩子在耶稣看，在耶稣看很宝贵啊！小孩子在耶稣看很宝贵。如果你接待的一个孩子，用小孩子和耶稣比较，表示什么呢？表示神何等看重人以为他是低微的人，低微的地位的人，低微的背景的人，反而在神看，他说如果你接待这样子的人，反而是被神看成是接待他。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代，或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活动，那个活动叫做小天使活动啊，不晓得各位在座知不知道这个小天使活动是什么呢？小天使活动就是这个群体啊，学生会这一群人啊，他们就呢私底下呢就安排某一个人是由某一个人做他的小天使，这个小天使呢就负责为那个对方，他不知道你是他的小天使，你就负责为对方为他祷告，私底下鼓励，也许你偶尔就烧个小小的卡片，不是你亲自拿给他，别人传给他为他鼓励，或者是为那个小天使他遇到什么难处，你私底下也许送个他需要的帮助给他，那个人不知道的你是谁，但是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小天使在背后，他不知道地方，不知道是谁，在为他祷告，在照顾他，在鼓励他，在关怀他，那个叫做小天使的活动。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来使得很多人知道他背后有人关心他，使得他知道有一个支持，一个精神的支持，一个实质的支持，哪怕是一点点的动作，都使得这个不知道是谁在关心他的这个人，他心里面更加的踏实。耶稣要我们做那一些迷路的羊的小天使。为什么第十节这样说嘛？你们要小心，不可小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看到吗？使者就是天使，好，英文叫做 angel， 希腊文叫做 angelos， 好，所以我们这个洛杉矶 Los Angeles，Angeles 是希腊文 Los Angeles， 这是一个称呼啊。那各位就知道，哇，原来天使，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天使。耶稣邀请我们做那个迷路的羊的天使，不放弃他。 可能这只羊很不乖，他因为是不听话，所以迷路嘛，大家都走了，他就迷路，他就偏行几路。通常呢，不乖打屁股赶走，但是耶稣说，你要做他的小天使 Angelos， 然后在天父面前为他祷告。你要不小看这一个，因为神看人的生命重要，比我们看人的数量还宝贵。最后我们再看的这一段，18节到20节这段经文，好，你看到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看到吗？他讲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天上，在地上所释放的，我要释放。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求什么，我就要让你成全，有没有？是不是？19节，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人能够在地上同心求什么，这是祷告嘛，对不对？我在天上都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我在他们的中间，看到吗？迷羊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从第一节，就是18节来看，他讲的是，哇，这个祷告有力量，这个祷告蒙垂听，对不对？哇，我释放释放，我捆绑神就捆绑，哇，这个祷告很有 powerful， 对不对？但是这里不是在讲怎么祷告的方法，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你祷告，前面祷告有 powerful， 很有力量，是怎么来的？因为19、20节的条件才有的。19节、20节什么条件？什么条件？来了，好，看到啊。19节说，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看到吗？第20节说什么？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这样子的祷告就有力量，这样子祷告就蒙神垂听。所以重点在两三个人聚在一起，重点在两三个人同心合意，这是重点。所以他讲的是，你如果随便有一些羊迷路了，有一些羊不乖了，然后这个你就让它走的时候，就会没有两个人同心，就没有两三个人聚集。他讲的是这个，那你的祷告就不蒙垂听。简单讲，不只是那个迷失的羊，他的祷告不蒙垂听。不只是那个迷失的羊，迷路的羊，因为他剩下一只吧，他的祷告一定神不听，也会影响到我们还在的99只羊的祷告，因为越来越来，99只、98只、97只、92只，你知道吗？你要让99只出来啊，要生多久？养过羊了没有？养过鸡了没有？你养过动物？他这个生就是要生，再来，再生，再生，慢慢的延伸嘛。可是呢，只要一个，最近不是在什么，H5N6 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啊？一次整几万只死掉，没有？很快啊，要活让它活很慢，可是要死一次死光光，呵呵，那就没有两个人，没有两三个人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耶稣在这里这个例子。18、20节这个教导，他在这里扩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并不是要我们一定会的很多人祷告他才听啊，他也不是说你们要成千上万的聚会我才会在你们当中，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哪怕是只有一个人，你们是不是都是那种与人同心合意的人？你的心是与人隔离的，或者是你觉得说，哎呀，反正一只 ，there you go， 没差，差一只有什么用？ 如果你用这样子的心，神说他不听这个祷告，因为神的心，刚才我们不是一直讲他的心是什么，哪怕是一个生命他都好宝贵的，他要我们和他的心的感受一样啊，那个怜悯的心，那个爱灵魂的心，要我们跟他一样。所以神看重的是大家有没有同心合意，你有没有同心合意，那个走掉的人你要把他带回来和你同心合意，这样子神要听我们的祷告。在19世纪的时候啊，当时呢，人们觉得人的存在是一个奥秘啊，因为18世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所谓的生产线嘛啊，然后就是每一个人就站在那里，然后机器过去，蹦一个过去，蹦一个过去，蹦一个过去，然后东西就一直出来，对不对？人变成一个什么？变成机器了。所以到了19世纪开始反动，到底人的意义是什么？每一天就是朝九晚五，或者朝八晚五这样去，然后就蹦机器，蹦机器，那人活的就变成跟机器没什么两样，只是活机器和死机器而已。所以19世纪开始一个反动，哲学家开始在思想到底人的存在是什么。所以有一个犹太的这个神学家叫做 Martin Buber， 他也提出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说啊，人存在，存在的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是 I and thou。好，底下 I and thou。什么叫 I and thou？ 这个 thou 这个其实是古英文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啊，对这个存在的意义，或人活着有意义，人在寻找这个意义的时候啊，人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不能是一种所谓完全孤立的这个活动。 Martin Buber 他认为是我与他人之间这样子有进行沟通和活动，这个存在才发出意义。简单的说，也就是存在要包含着有相遇 encounter， 有 relation， 有关系，甚至有对话 dialogue， 要对话，也就是你不能没有别人，人不能没有你。你的存在之所以叫做存在，是要有对象的，如果没有对象，人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这是这个犹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所说的。所以你不能说，哎呀，反正哈，我虽然没有去教会哈，我哈都有神的啦，我心里面都有上帝的，哦，你不用担心。其实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迷失了，他已经不存在了。那一个人已经不存在。如果就存在的哲学来，因为在神看，每一个人都跟他的完全有关系，听懂吗？每一个人存在都跟神的完全有关系。少一个人在神看就不完全，而这个人如果离弃了和 I and thou 这种关系的时候，他的存在已经失去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和神一起来把这一个迷失的羊找回来，哪怕这一个羊很让人头痛，但是在神看，我们就是让神头痛的人。所以他才派耶稣来到世界，为你我舍命在十字架。头不头痛？头不头痛？我们是本来是神头痛的人，所以他的放了一个猛药救我们。这个猛药就是耶稣基督替世人舍命钉在十字架，然后那个完全的神的儿子替我们赎了那个有罪要死的代价，替我们死。我们不死了，我们就在基督里复活了，因此我们现在恢复做神的儿女。同样，他要我们把那个迷失的羊和他一起找回来，也是这个目的。1987年的10月，离现在的30年前，美国的德州有一个叫做 Midland City 的地方，有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 Jessica。他一不小心呢掉进去一个井，他家后面的地方有一个井掉进去了， 他的母亲好着急，就赶快打电话报警抢救。因此呢，他们就展开了58个小时的抢救工作。期间呢，有矿工，有工程师，有这个技工，也有医生啊参与啊，这些专业人在那里共同合作，怎么把那个小女生把她救出来。那么其中也有一些人呢，设法呢就和这个井里面的这个小女孩和她讲话，安慰她，鼓励她，或者是用小孩喜欢会让她精神比较注意的这个言语或声音帮助她，不要让她睡着了，因为睡着了会影响配合抢救的工作。当天呢，电视台呢也报道了这个救难的消息。那么在荧幕上呢，就很多人就看哈啊，两天的时间呢，哇，这些工作人员眼睛都没有合哈。那为了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人为这个孩子祷告哈，全程的人都为这个孩子祷告。那两天之后呢，当工作人员把杰西卡呢，把他从井里面抱上来那一刹那，欢呼的声音全程轰动，所有疲劳就过去了，许多人喜极而泣，因为看见一个小小的可爱的生命被救出来，那个画面感动了所有人，甚至全世界人看到这一幕。这件事不久前，同样是1987年不久前的8月，同年在八月的时候，在中国的成都，四川的成都，有一个叫做张新娟的一个14岁的小女孩，和她四个朋友在一个池塘玩耍，应该是一个旅游的地方，那个小女孩掉下去，在场的她的四个同学极力的想办法要把那个她的同学救上来，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都失败了。于是这一个四个同学呢，就急着向在周围观看的当时的有差不多50多个在那里围观的群众，请他们伸出援手来帮忙，看有没有办法有人下去救他们。竟然有人问说，我如果救了他，谁会给我钱？甚至还有人说，就是给200-300块也不值得啊。结果这个小女孩最后淹死了。也许已经有13亿人口了，没有差那一个。可是在神看，在神看，那一个张新娟比13亿人口还宝贵，就好像杰西卡比那全城所有人付出2天多的时间，58个小时，动用所有的工具，所有的祷告，甚至一些社工在那里当场怕他睡着，付那些代价，要把那一个快要失去的生命把他救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类的一开始的问题。人类的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发生的事情。当人类的第二代亚伯跟该文两个人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个弟弟不见了，然后神来问他的哥哥，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的哥哥回答什么？各位念。神在问所有的中国人，我们的回答是不是也是，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一个迷失的人与我有什么相关呢？神问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我在乎。 You don't care, but I care。 一个迷失的羊，神 care，哪怕是13亿分之一，他 care， 因为他是看生命的宝贵，不是看数量多少的价值。这是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愿意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把所有人都带回他的家来。虽然这是不容易的事，他是要付上到死的代价，付上甚至要付出被羞辱的代价，付上流血的代价，付上被侮辱的代价，为了把一个迷失的人带回他的家。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世界做这个事，他今天也是借着这个例子，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要我们和他一起去把迷失的羊找回来。那已经信主却因为某种因素而跌倒的，他要我们把他们当成心上人，为他们祷告，付代价，想各种智慧，用耐心，用爱心，把他们挽回，回到神的怀里面来。我们请我们的同工用诗歌，我们来回应哈。有现实，好，来。